上礼拜我们曾经讲到撒母耳记上，很快的把整本撒母耳记上讲完了。那么聚完会之后，有弟兄给我一些鼓励，说是这样讲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能够给我们看见一个全面的印象。但也有弟兄姊妹们觉得，也有人反映说这样讲太快了，好像得不到什么。我想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你事前有没有照着圣经的进度来这一切来先读一遍，或者如果你不能先读，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够再复习一次。所以今天我们试试看，我们再要试试看能不能把撒母耳记下，这是不讲所有的，讲十八章，看能不能讲完。当然因为底下还有播饼的时间，所以我们时间很紧凑。那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阐讲，讲到一些关于作王的问题。我们知道神设立大卫作王，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记上一半和下一半分别在哪里呢？就头一半可以说是大卫准备作王的时候，所以他里面经过很多的考验，其中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一直被扫罗所追杀。虽然他被撒母耳高立做以色列全家的王，但是却被扫罗不断的追杀。那么撒母耳记呢，就看见他真正作王的情形。如果大家以为作王是更容易的话，好像前面的苦难已经过去了，先从苦难后来进了荣耀，大卫应当已经一帆风顺作王，那我们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可以说，当在撒母耳记里面叫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的苦难远远胜过他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十倍的苦难增加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明白一个属灵领袖他所遭遇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危机和各样征战的时候，我怀疑有没有人在正常的心态里面会羡慕或者自告奋勇来做一个属灵的领袖的。如果你以为他这个掌权的领袖，或者你会喜欢做领袖，但如果真正明白神所要的领袖是怎样一个背负十字架接受一切痛苦磨练，好叫他的生命真正看见让神掌权是怎么样光景的时候，这样一种首领，我相信一个人的正常的头脑里面都不会喜欢，甚至应该害怕。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印象呢？就是他比他在撒母耳记上的情形更加的辛苦，他又和扫罗家不断的征战，他不仅外有忧患，等到他真正作王的时候，还要把以色列的民心收回来。不仅这样，他在自己国家里面儿子和儿子相争，他的宫闱里面许多的事情，而且他的将军中间也彼此不和睦，甚至他最后被自己的儿子追杀，他也有各样的试探，他也不能胜过这些试探，他等到失败了以后，他才更多仰望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大卫在这些情形里面就显明了一个作王所必须有的生命，而且虽然有的生命，神还没有放过他，把他越来越炼净。我们可以说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充满了试炼。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分野哪里开始呢？这里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撒母耳记和撒母耳下之间的分别就在于扫罗死了。那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一读了就发生困难，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读到扫罗的死法和撒母耳记下两个死法不一样。有多少人读到圣经有这个问题的请举手好吧，我们看一看，很快的啊。读到撒母耳记上30章31章的时候和撒母耳记下1章发现里面不同的请举手。我可以知道多少人读了圣经啊，有没有人发现撒母耳记下31章和撒母耳记上不一样？1章没有人举手吗？没有人读吗？好，那我必须讲一讲啊。那么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31章里面，附带问一下，有多少人努力试了要读圣经的？有几位，感谢主啊。不然叫我里面觉得很没有响应，我就担心到底我们节目单是不是写错了，没有写出来还是怎么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记下31章是怎么回事呢？那里记载说，当扫罗被非利士人杀败之后，他就落了单，他没有地方再逃，他也被射中，弓箭所射中他，他不能再活，他就在那里要求他所拿兵器的少年人把他杀死。他的理由很简单，免得他落在那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里。但是那个少年人不敢，因为他是一个大君王，而且他没有勇气。那么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少年人看他死了，他也自己扶刀死了。但弟兄姊妹，撒母耳记一开始就有一个亚玛力少年来向大卫报信，他报的信却不是这样情形。他说我从山上面逃过来，看见许多人死亡，扫罗和他儿子原来他也死了。他问大卫，问他说怎么死的呢？报信少年人说，我偶然我到了基利波山上， 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你看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他回头看见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我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件事情，到底扫罗是死在自己手里，还是在亚玛利人手里呢？那里你看撒母耳记下31章记载，当扫罗死了以后，他们就来把他的头割下来，把他军装拿掉，把挂在偶像庙里面。弟兄姊妹，到底扫罗怎么死的？也许这个不是太重要，因为就是他没有死透，亚玛利人把他杀死，他的动机和原因是在哪里？照他口上所说，是为了看他不能存活，但是可能这根本他的目的是为了到大卫的面前能够讨功，能够得着大卫的赏赐。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大卫是一个真正的君王，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并不以个人的得失和个人所受痛苦放在优先，他只顾虑到神的名誉，顾虑到以色列家的荣耀，顾虑到这个君王，这个扫罗，虽然他这样逼迫自己，但是他却是一个受了膏的人。弟兄姊妹们，大卫从受膏一直到做王当中等了很久很久，上次我们说过，如果扫罗不死，大卫不想要做王，要多少年神已经高他做君王，但是如果扫罗不死，他并不急于做王，一等等了十几年，也许二十几年。但弟兄姊妹们，当那个少年人来向他报信的时候，那个亚玛利人弄错了，他以为大卫会欢喜，结果你看他的结局，他一句话说，你怎么敢伸手加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没有惧怕？他也曾经启示说，断没有人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的，所以他把那个亚玛利人杀死。但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就要看，叫他看见，不管那个亚玛利人是真的杀了扫罗或者没有杀了扫罗，他的心却不尊崇尊重神的受膏者，却不尊重神的名誉，却不尊重神的荣耀。大卫把他照着自己的罪，自己口里所承认罪，把他杀死是公义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来扫罗家已经瓦解，他们没有君王，大卫应当很容易做王，但大卫你知道他心里一面非常忧伤，他为了约拿丹和为了扫罗写了一首歌叫做公歌，这些公歌是那样的称赞神的荣耀，那一个他的哀歌是调写在亚撒尔的书上，留在记录里面。另外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并没有说因为扫罗已经死好了我可以做我的太平王了，没有这种态度，他在凡事上求问耶和华。我们读一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此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上一次我读的时候，有人建议说，你读请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当作讲点话插进去，让翻的人可以快点翻到啊。那么我现在把这插的话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读了。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弟兄姊妹们，大卫上犹大上希伯伦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是非常谨慎小心跟随神的引导，所以他先问神啊，我可不可以回到犹大去？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因为逃避扫罗的关系，他流落在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王给了他一个城邑，但是他知道如果要做王一定要回到他的百姓中间去，他却没有随便，他求问神，我上犹大的某一个城去可不可以？得到神说可以以后，他还不是自作主张去哪里，他就是说我该上哪一个城，他在求问神，神告诉他你当上希伯伦。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说出大卫跟随神的谨慎。大卫如果是个真正君王，刚才我们也讲了，他就要在凡事上面让神做王掌权在他的心里面，这是大卫做王的秘诀。好，大卫就做王上去了。大卫的责任是什么呢？当他被高作希伯伦王，在希伯伦王被高作犹大王的时候，他头一个责任和负担是要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联合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扫罗死了，伊斯波设就是扫罗唯一所留下来的儿子，却因为这个亚尼尔的扶持而做了以色列家的王，在北国。所以有人也说，这个南国北国的分裂，到最后的分裂是无可避免，因为在扫罗都已经开始分裂。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的责任和他的心愿是叫神的儿女能够联合，他也最后做了联合王国的君王。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在以色列家全家做王33年，一共是40年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要把以色列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头一个有征战，是用武力把他统一的。第二个呢，是要收服以色列家的民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两方面你看大卫怎样处理。那个时候当他们分裂成两国的时候，亚尼尔是伊斯波色的元帅，大卫这里也有个元帅，是约押。弟兄姊妹们，这里你要看见，当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虽然扫罗家已经没有权势，但是还维持一个君王的局面。大卫家在那里开始慢慢强盛，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家和扫罗家征战日久，扫罗家越来越衰弱，大卫家越来越强盛。你看这里举了一个例子，那里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征战，这是以色列中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有一件事情，亚尼尔，这个名字都很难念啊，亚尼尔和约尔，他们就在一个池子旁边碰到。西边的池子旁边碰到，就一句简单的话，一句小小的事情，两军打起来。大卫折损一个大将叫亚撒黑，缺少了19个人，但是扫罗家一下死了几百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两个国家征战避免不能避免的。有时候我们今天看见教会中间神的儿女弄错了，也好像在那震惊，不再为了建立神的国而是彼此增进，实在是可惜的事情。那么大卫没有办法从这个局面里面跳出来，所以你说大卫不争多好呢？他虽然不愿意争，但是没有办法不争。但是感谢神，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神儿女的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虽然一面外面的征战好像不能避免，但是大卫的力量却用在团结神儿女的心。从几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在对于扫罗这件事情上面，扫罗和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大卫一点没有喜乐的态度。所以你知道，那个征战竞争虽然不能避免，但是大卫的心不一样。他为了扫罗，为了约拿丹可以作歌，刚才我们讲，并且把他们尸首收起来，收敛起来。那你还可以说这是做在表面上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等到有一天北国那里起了内讧，伊斯波斯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君王，全靠亚尼尔一手把他拖住，但是一不小心一句话，两个人一言不合。这里有一段滑稽的事情，当亚尼尔要来见大卫的时候，大卫就给他个理由，他说你把我的妻子米甲送来，他就借着送妻子米甲的名义来见大卫，要来跟大卫谋和，要来跟投降大卫。你知道这里我就说，大卫和约押中间有很深的过节，因为亚撒黑是约押的弟弟，给亚尼尔的人刺死了。所以当亚尼尔要来投降大卫的时候，约押并不在这里，他不知道他们谈话什么东西，但是他来的时候，他里面就许许多多的怀疑。等到亚尼尔回去之后，约押就从后面追上去说，有一件事情王要秘密奏告你的，要你奏告要告诉你的。他就约尼尔就完全没有防备就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跟他握手，要跟他和谈，因为既然已经投降大卫了。但是约押却一把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杀死。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北国失去了大将，当然不能再打这个仗，伊斯波色很快的也被他的下属谋杀在床上面。另外一方面，大卫心却更加伤痛。你看这里怎么说，我们读一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这里怎么讲，第31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 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啊，何竟向与万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如人，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你不要忘记，杀亚尼尔是约尔也在旁边。大卫为了公义，没有一点隐瞒，指责他的罪。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我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约雅是大卫的大将，很多人以为亚尼尔来投降的时候，大卫并不真的接受他投降，还是征战的灵，还要约雅去想个办法把他杀死。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影响多大？如果人家以为亚尼尔来投降大卫而被刺杀的话，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肯归罪大卫。所以你知道约尔好像做了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却差一点闯成大祸。他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差一点叫以色列国家进行更重的分裂。那么一直到大卫真正的为了亚尼尔哀哭的时候，人才知道亚尼尔之死，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死在约雅手里，并非出于王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做君王的有苦说不出来，人家误会他，以为他使得奸计，以为他心怀二意把亚尼尔杀死，他都没有地方辩论。弟兄姊妹们，作为属灵领袖要常常忍受许多人无聊的攻击，而且还不能辩论，没有法子辩论，这是属灵领袖所接受的待遇。那么底下大卫怎么说呢？38节，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大卫所看见的是亚尼尔这个人是以色列人中间 做元帅的。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喜罗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换句话说，大卫受辖制，他虽然做王，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照着神所有的命令来管理。为什么？因为在他周围的人不是那样顺服神的带领，在他周围的人没有像大卫一样做王的身量，也当然不能让神来做王，更没有一个态度让神在他心中掌权，把个人私欲放在一边。那么你看最后约雅的表现，所以最后他还是失败。约雅跟随大卫一路都得胜，一路都得胜，最后还是显出失败来。那这个是后话，我们暂时不提。那么当约尼尔死了，亚尼尔死了之后，产生的结果，另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伊斯波色他没有失，他失去了 保护，结果就两个人把他杀死，在他床上把他杀死。他们又以为报了好消息，来跟大卫讲报好消息。大卫说，从前有人杀死扫罗来向我报告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这是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话。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去向你们讨他，岂不向你们讨他流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这样的表现真正是做王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把他带到国家的治理上去，这是做王一个最了不起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大卫慢慢收服了以色列的民心。所以第五章我们来读，这第五章很重要一章圣经，虽然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第五章我们要读三，这里要读两三段圣经啊。第五章以色列众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好，我们再读第十节、十一节和十二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扫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我们再读17节， 腓力斯人听见高大卫做以色列王，腓力斯人众人就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了宝藏，腓力斯人来了，布站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斯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拉星，在那里击杀腓力斯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呢，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星。好，以后又有一次得胜仗，神从桑树那边走过，把腓力斯人打败。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读这三章圣这三节圣经？这三节简单的事实里面说明什么？头一段我们看见，当撒母耳高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君王的身份已经定了，但是神让他等候，让他在那里学习，让他在那里经过许许多多的试验。上次我们算过一个题目，扫罗做王40年，那大卫30岁做王，而大卫受膏的年龄恐怕是个童子，可能只有17岁，13年的时间他在那里接受扫罗的迫害。而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怎么说，他们的长老说，当初扫罗做王的时候，带我们出入的是你，他虽然没有真正做王，但是在实际里面带领神的儿女征战得胜。那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真正神所立的君王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到了有一天，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全部归向大卫的时候，大卫才开始真正做全以色列全家的王，做了33年，不是他自己取来的，那一个荣耀不是他自己得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说，耶稣自己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靠着神的呼召和神的安排。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尚且你可以说他是征战得来的，但是以色列全家做王却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定规，而是出于神的拣选。这里怎么讲呢？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所有服侍神的人应当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第12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因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什么时候会有属灵的复兴，就是神祝福他的仆人，用他的仆人来传扬神的话，而神的心儿女心受到感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复兴。但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有看见神的祝福而不明白大卫的感觉的话，他迟早会落在失败里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他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为着他的百姓的缘故。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一方面来讲，神的儿女需要一个领袖，但做领袖的人却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因为神要他的祝福他的百姓，所以才坚立他做王。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许许多多人喜欢自高自大，自己起来做王，我有多了不起，我能够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们迟早都要倒下来。只有那种明白说，神立他做以色列王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的缘故，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经得起考验。我们也可以说，今天在教会中间，在基督教领袖中间，真正有这样的感觉而有做王生命的人太少太少。所以神今天不能做大事，一做大事，神的百姓起来以后都一个一个跌倒，那些君王一个一个都失败，都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做王是个最大的考验，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因为你好像在做王，其实却是要让神做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中间需要有领袖，而那些领袖是需要真正完全认识神、顺服神、交在神手里、让神管理的人，而且也知道所有一切的原因，所有一切的成功或者神的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神的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样才是神君王的生命。弟兄姊妹们，大卫把以色列整个军人民的心都收拢在一起，他不是使用一种手段，而是他这个人从里到外真正的爱神。当事情安定，当以色列全国统一的时候，大卫想起他和约拿丹中间的约定，就询问扫罗家还有什么人留下来没有。他们跟他找来一个人，是个缺腿的，叫做米非波设。这个人是约拿丹的儿子，他们打仗逃避的时候，奶妈就抱着他就摔下来把腿摔断，结果两腿都是瘸的，一生不能行动。但大卫却高抬他，让米非波设天天和他一起吃饭， 又让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让他能够有很好安适的生活。他和王常常在饭桌上面有谈话，有交通，把最好的享受给米非波设。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卫怎样守他和朋友中间的约。所以一方面对待仇敌是应当怎样对待，这是君王的生命；一方面对待人民应当怎样对待，对于丞相应当怎样对待，对于朋友应当怎样对待。大卫在这些事情上都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神立他做君王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这个人不会因为神的祝福而骄傲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了半天说做君王多么辛苦多么难为，只有一件好处是大卫甘心乐意做王的，只有一个原因大卫是甘心乐意做王的。我怎么讲呢？就是他可以领导神的百姓，整个国家开始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前面五章当以色列国安定之后，大卫头一件事情就差遣人把约柜迎回来。这里讲的话，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章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心要迎约柜。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以为约柜在什么以法他，结果在基列野林找到的。弟兄姊妹，如果印象很深的话，你就知道约柜是以色列人侍奉跟敬拜跟所有一切生活的中心，约柜控制住以色列人和神当中的关系。但是很可惜的，当这个士师以利的时候，约柜就被掳。本来我有一次想讲那个波斯麦的约柜，他们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把约柜送回来，送回来的就没有送回到示罗原来的地方，而被人放在基列野林。所以大卫找不到约柜，不知道约柜在哪里，他打派人打听，最后在基列野林找到，他非常高兴，就前差人去把他送回来。没有想到，上次我们陈老弟兄讲过这个信息，在拿阿根的河场上面，牛失前蹄，乌撒用手去一扶，结果就倒下来，就死掉。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件好事，为什么神不祝福？我们会问。我想大卫心里一定也忧闷。圣经上记载说，大卫心里难过，因为是他起的主意要去把约柜赢回来，而且花了这么大代价找到约柜，赢回来之后发生这么一件悲剧。大卫好多日子不能喜乐，他把约柜就暂时就留在俄贝以东家里，乌撒死了。但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你发现俄贝以东因为赢约柜蒙了神的祝福。弟兄姊妹，约柜是什么意思？约柜受到神的同在，约柜受到神的荣耀，约柜受到神的见证，约柜受到神的服侍奉神。所以约柜在那里的时候，变成神的心神的眼都集中在那个家里面。这个家是蒙福的家庭，俄别以东家。以后你看俄别以东这个人本来不是利未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读到后面历代志，你就发现俄别以东本来并没有侍奉神的权柄，但是因为他在以色列家，在俄别以东家住了那么久，最后他成了在大卫侍奉那个利未班次里面的一班。有一班是归大卫分的24班侍奉神，叫祭司侍奉神，有一班是俄别以东带领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大卫发现在俄别以东家约柜的同在带来祝福的时候，他心里大大欢喜。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大卫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有学习的人，他就发现他以前怎么错了。他以前是差遣牛车去接这个约柜，这一次他就差遣祭司用肩膀刚才约柜回来。因为神的定规，那一个见证不是放在牛车上面，是放在祭司利未人身上的。这说到什么？这说到今天教会的见证不是用人的方法人的组织所做出来的，而是有没有人真的肯为了神担负责任，肯为了神的见证，为了神的荣耀而摆下一切，而说这是我所优先的侍奉。弟兄姊妹们，教会的见证是建立在人身上，不是建立在组织身上。牛车永远不能带进神的荣耀，只有人能够背负神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观念。等到大卫把约柜 因是这样的爱神，他愿意出代价。他的妻子米甲却不是这样。当约柜第二次大卫迎回来的时候，他在那里迎约柜，一步献祭，每走一步路献祭，欢呼唱歌跳舞。米甲说，哦，以色列君王好大的荣耀哦，今天赤身露体在那些卑女面前，真不像样。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说我轻贱无耻，我本来就自己卑微，我看得更加轻贱，我对自己更加没有意思，没有兴趣。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都要尊敬我。真正一个爱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放情忘形，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一点都不觉得是羞耻的事情。说到我的神啊，是没有一件可以叫我羞耻的事情。诗篇45篇怎么说？他说，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情，我的舌头是快手柄。他一提到神他就兴奋。这是大卫，大卫就是这样子。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所以看为宝贵，因为他向着神是那样的绝对，那样的舍己，那样的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他现在想要为大卫为神建立圣殿，他进去祷告，他说他跟拿单说，他说我住在自己的宫中，但是神的约柜反而在帐幕里面，他说我怎么样可以为神建立一座圣殿。拿单说，你的心意很好，可以去做，但等到他真正要做的时候，神又对拿单说，所以我们不明白。神又对拿单说，他不可以建立圣殿。神对拿单说的话，拿单一面站在大卫的立场来领受，然后就站在神的立场对大卫说话。他说什么？他主要一句话就是说，你不可以为神建立家室，神要为你建立家室。换句话说，不是你来侍奉神，是让神来建立你，不是让你在那做很多的事情，是神要做工在你的身上，叫你生命改变，叫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荣耀。侍奉的意义不是我们叫神得的服侍，而是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这是最基本的不同。今天很多人把教会的侍奉当做一件高抬自己的事情，这已经不对了。很多人甚至觉得我神需要我来服侍，所以我来服侍他，我来服侍神是给神大面子。大卫也有很隐藏这样想法，他说我自己住在圣殿，在皇宫里面这么好，神的殿住在约帐幕里面，我来替他建个正殿吧。神说话了，他说我做事实的，我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在事实时代，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为我们造什么帐幕，没有要求他们为我建什么圣殿，我几时要求过事实什么事情了。他底下讲什么呢？他说我呼召你，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他说我从羊圈里将你招来。呼召大卫是神所做的。第九节说，我常与你同在，叫你能拣出一些仇敌，是我的同在来胜过仇敌，是我叫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一样，是我安排他们，把他们栽培，他们把他们放到以色列，不再受敌人的扰害。然后十一节他说，我还应许你，是我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如果我们不好好读的话，很容易一下滑过去，到底这里拿单讲什么。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神把那个主客的位置换回来，是我在做。不要忘记，大卫不是你在做，是我在做。哦，弟兄姊妹，我真是为拿单这样说出神的心意，感谢神。我们很容易忘记，就是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也很容易忘记，以为是我们做的，但是神要提醒我们，是我为你做的。怎么知道大卫听懂了？因为大卫后来回去祷告说，哦，求你照你的话坚固你的国，坚固我的国位。他就祷告说，神啊，既然这样，你来做，不是我做。弟兄姊妹们，这是做王的人很不容易看见的事情，但是大卫看见。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撒母耳记下里面讲的真好。我只能再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底下要播饼，我只能再讲一件事情。大卫犯罪，你知道做君王不是那样容易，因为很多很多的试探。但今天很多人把 大卫犯罪事情讲得太随便了，每个人都可以犯罪，犯罪又跟大卫一样认罪就好了，没有这回事。有一句话最要紧，当大卫犯罪以后，神的名受到羞辱，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出得起的代价。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你记得吧，当扫罗跟大卫在那里纠缠不清的时候，扫罗曾经借刀杀人，要大卫去打非利士人，而且希望非利士人把打大卫打死，因为扫罗嫉妒大卫，他这个借刀杀人的计策没有成功。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卫当他和乌利亚犯罪以后，就想把乌利亚丈夫杀掉，哎，不是，对不起，就把乌利亚杀掉，结果他这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倒成功了。哦，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真是害怕，真是害怕。大卫的犯罪拿单来指出他的错误，拿单说，有一个富人家里有很多的牛羊，还有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在他怀里面，但是那个富人家里来的客人，他又不舍得宰他自己家的羊羔，怎么办呢？就去叫同人穷人家的羊羔把他拿来，那个羊羔在那个穷人家里好像自己女儿一样待他。大卫一听大怒，说这个人该死，他没有怜悯的心，如果这个人这样做要还他四倍，罚他四倍的羊羔，因为这是照着旧约的条例，若有人欺负人，赔偿是四倍的原则。拿单站起来对大卫说，你说的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你没有怜悯心。大卫就知道自己错，因为大卫谋杀乌利亚，圣经里面一直记下来，等到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上写记载，那个曾经做过乌利亚的妻的八十八替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因为所大卫犯罪，神没有容让他。弟兄姊妹们，在一个做君王的人身上，神用什么方法叫他一再的洁净，一再的洁净？大卫犯罪，但是我们看这个情形，他犯罪的结果还他四倍，他杀了一个乌利亚，神叫他丢掉四个儿子，你们算一算，丢掉四个儿子，神的报应一点都没有错。最可惜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最怎么说，照着人看最好的一个儿子就是亚撒龙，但是亚撒龙虽然后来竟然背叛他，这件事情是大卫非常的难堪，而且他的痛苦达到最深的地步。可惜我们时间没有了，我没有把亚撒龙的故事讲完。亚撒龙和大卫中间是大卫一生最大的功课。他说当他逃难的时候，他说我亲生的儿子上去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些人在咒骂我呢？世美看见他逃落难的时候，扬起土来往他身上挥撒灰，你这个恶人，你这个流人血的罪，你把扫罗家全家都杀了，你流他的血，现在报应在你身上，你自己儿子要追赶你。哦，这个君王一点点荣耀都没有。但大卫怎么说？是耶和华差遣他来咒骂我，或者耶和华怜悯我。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君王是不为自己打算，也不为自己保护的人，他就一个心只有在神身上。也许我们讲大卫犯罪影响他的国度，一直到他家里面，拿单对他说刀剑必定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照着字面应验，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痛苦。但弟兄姊妹们，正好亚撒龙和大卫这里是个比较，大卫作王，他是愿意接受神一切的考验，但是亚撒龙想要做王却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亚撒龙要做的王是人的王，位极人臣之上，对不对？亚撒龙自己是容貌那么俊美，又是那么有勇力，又是有智谋，他又会审断事情，什么事情都好，就是他的心不好。但大卫虽然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他一颗心向着神。这两个君王是完全不同的对照，大卫的作王是属灵的，亚撒龙高抬自己，谋叛，又收集了很多的群臣，又有将军，又有谋士，哦，自己到希伯伦做一个计划，在那里宣告为王，
那个声势甚大呀，所以以色列人都归附亚撒龙了，真是危险，大卫差一点性命都没有。但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这两个人的对照越发叫我们看见大卫肯在神的面前受矫正，好叫他作王的生命能够显露出来。在旧约里面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大卫的苦难更多，但是感谢神，借着这一个，他的生命被神锻炼到那样清洁，好像金晶一样，好像银子一样，渣滓都被炼尽。在他的里面可能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说，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黑暗的权势在我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他只有一个心向着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刚才说过，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领导阶层真空的时代。我不要讲报上的事情，但是大家脑子里总有这个印象，一个一个倒下来，各纲领各高山都倒塌下来。弟兄姊妹，我也不敢批评论断神的仆人，但是我却可以说，今天在神的国中，在教会中间，缺少像大卫这样有深度的人，缺少像大卫这样有属灵感觉的人，缺少像大卫这样真正肯为了神的缘故不顾自己性命的。所以今天我还留在荒凉里面，我们不能够为神做什么，因为神要先建立我们。那弟兄姊妹们，但愿大卫这一段历史叫我们真正看见我们应当怎样让神在我们心中掌权。你不要说已经做了君王了，等到做了领袖的时候才发现那个试炼比以前更加的严重，而且我们也需要更加谨慎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神愿意我们做世人的领袖。今天在教会里面，领袖绝不是仅仅为了教会的，是为了整个的国家，为了整个的社会，为了人类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作王的生命，我们能不能让主在我们里面作王，其实是个大问题。感谢神，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愿圣灵把这个学习的态度放在我们众人里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唯有你是那一位真正的大卫，能够站在那个君王的地位上面，而是那样的低微，那样的舍己，那样为着神的国度，却从来不为自己的荣耀。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哦，你是甘心乐意取了人的形象和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将你高升，主赞美你，因为唯有那个肯降卑的才能够被高升。主啊，若是我们心中有什么骄傲，一点点的骄傲，我们不能得胜，主啊，你就不能使用。主，为此我们实在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但愿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叫我们关心神的国，关心神的家，叫我们爱慕神的荣耀，叫我们爱慕神的工作，叫我们爱慕这一切在你面前所有的学习。主，就是有许多的迫害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愿我们指着十字架夸胜，因为你怎样在大卫身上显明十字架的工作，你也在你儿子身上显明十字架的工作，到了时候你的荣耀就显明出来。主，我们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你。今天中午我们再来擘饼纪念你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显明在这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十字架，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十字架，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既羡慕十字架，赞美主耶稣，但愿十字架的荣耀从我们身上都这样显明出来。哈利路亚，人所看的是那些外面的地位，只有在我们心中知道，让基督耶稣掌权才是我们真正的荣耀。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这光照在个人心中，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实的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